今天继续讲这三十一条哈，不，没想到三十一条讲了三次，但是我们最后讲的是最后这两个自然段。那么上两次我们讲到了呼召的概念，讲到了教会里面的选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讲最后这两段。接下来信条说，至于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不拘他们在哪里，因为他们都有同等的权柄和权威，他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基督是唯一的普世监督，教会唯一的元首。这一条加进去是因为回应当时出现的很多，在圣职人员阶层当中，从天主教延展过来的一些权力的斗争。它里面特别提到了牧师之间是平等的，对吧？当我们今天讲这个圣职人员之间的平等，特别是牧师之间的平等，以及平信徒对圣职人员的尊重啊。首先，我们讲这个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对于更高的权力的掌控，这种欲望和争斗从使徒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使徒们起了争论，他们中间谁才是更大的？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我们就陷入到同样的试探，而耶稣斥责了他们这种想法。他说，在天国里，那些卑贱的、那些服侍人的，他们才要被称为大。那所以很自然的，在教会历史上，这些圣职人员，他们特别是在君士坦丁之后，因为罗马帝国开始合法化基督教，并且把基督教在Theodosius 这个一世把它确立为国教之后，教会的权力结构开始模仿帝国制的权力结构，所以从此就开始了教权阶级。在君士坦丁时代，教会模仿帝国的管辖制度。帝国的管辖制度是什么样呢？就是一个大都市管辖周边的小城市，对吧？比如说你是上海市的，对吧？上海的这个周边的有几个县啊，几个区啊，对吧？周边这些小城市都得听上海的，对吧？罗马帝国没有上海的，但是罗马帝国有罗马，对吧？有这个亚历山大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对吧？有迦太基，有这个东边的，有这个后来新盖的君士坦丁堡，对吧？所以这些大都市，他们的管辖区域就是很大。那教会的管理模式，对吧？你现在教会开始上千上万个教会，对吧？这些教会怎么管呢？就开始模仿这种帝国管制方式。大都市教会的牧师就被定为主教 bishop， 然后这个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干嘛呢？他们主要工作就不再是像一般的牧师这样讲到这个牧养教会，他们的主要工作开始变成是这种administrative， 对吧？这种区域管理，就是专门管事儿的了，就变成领导层，来监督周边的小城市或村庄的其他的牧师。所以主教的工作开始就慢慢脱离一般的教牧工作，开始成为一种这种叫做区域代表性的这种工作，对吧？开始变成了一群牧师当中的其中的一个负责人。这就是后来慢慢开始的形成的主教制。而在所有的这些大城市，对吧？一开始最早教皇这个词在拉丁语里面叫做 papa， 就是父亲的意思，就是爹的意思，对吧？爹的意思就是爸爸的意思，就是表示尊重，对吧？你就称一个人是父亲，对吧？就是我们的教父嘛，就是教父，就是受人尊敬的教会里面的一个父亲的形象。 papa 最早这个词是在哪儿出现的呢？最早这个词出现是在亚历山大，埃及，在亚历山大市的最中心的教堂里面的那个神父或者那个牧师 它被其他的亚历山大市周边的小城市啊，或者乡村的这些牧师被都称他叫做帕帕。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甚至他的权力比在罗马的牧师的权力还要大。但后来是罗马的，后来罗马的主教把这个头衔用到他自己身上。那你说罗马主教怎么这个权力就变得更大了呢？是因为罗马比亚历山大在帝国制度上，在城市阶级上，罗马市比亚历山大市更重要，因为罗马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旧的首都。所以那因为这一点，所以在尼西亚大会上规定，这是你们读尼西亚信经读不到的，对吧？这是尼西亚会议当中的其他的一些决定，规定这个不同的牧师的这个等级的优先次序，以罗马为首，罗马的主教、罗马的牧师是最大的。然后呢，接下来后来你们知道这个君士坦丁大帝他把首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对吧？迁到了土耳其，对吧？因为他特别的虔诚，对吧？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对吧？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有一些人，我这样说的是 sarcastic， 对吧？我个人比较倾向认为他不是那么特别的虔诚，对吧？我觉得他很迷信，但是他不一定很虔诚，但是有一些人会认为他很虔诚，对吧？但是我就不在这儿去为我的立场做辩论。但是他把首都东迁，有一些人说他想要离这个圣地更近一点，对吧？要离这个耶路撒冷更近一点。你说有没有道理呢？有一点，对吧？就是，但是这是不是就是他唯一迁都的目的呢？绝对不是，他有很多其他军事、政治上的考量等等。但是 anyway， 他把首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在那儿建了一座新的城，以他自己命名。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出现矛盾了，对吧？原来罗马的主教是最大，因为罗马是首都。现在君士坦丁堡变成首都了，君士坦丁堡也有一个牧师，所以就开始两边开始争谁是更大的，对吧？到底罗马的牧师更大，还是君士坦丁堡的牧师更大？所以这些都是整个历史当中出现的这种对于圣职人员之间的权力的不平等，对吧？你如果是一个更大的城市、更重要的城市或更大的教会的牧师，那么你就会被人视为有更多的权利，而实际上这在法律上是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在这个罗马神圣在这个罗马帝国当时的背景之下。所以这就是罗马主教最后超越了其他主教，成为大主教。他在中世纪开始，后来被称为叫做普世教会的元首。你看那个罗马天主教最后他的教皇，对吧？就叫教皇，教皇这个 Pope 就是 Papa， 翻译成英文，对吧？那个教皇头上会戴着三重冠冕，然后他教皇会有一些 symbolism， 他的穿着，他的手里拿的权杖。包括这它代表着就是它最后被授予头衔，它是这个基督的代言人，对吧？ Vicar of Christ。 所以这些都成为最后罗马天主教变得越来越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比利时信条则宣告，在宗教改革之后，比利时信条宣告在改革宗教会里面所有的牧师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平等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不论他们是在哪一个城市，不论他们是在米兰、在罗马、在迦太基，对吧？不论他们是在北京牧会，还是在上海牧会，还是在成都牧会，对吧？还是在某一个什么偏远的小山村，对吧？像三里屯，对吧？就是或者什么这个村那个村的，对吧？不论他们的教会在哪儿，不论他们的教会有多少人， 对吧？像走 Austin 的这种巨型教会，他教会有上万人，对吧？还是他们教会只有十几个人，全是老头老太太。不论他们牧养什么样的教会，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哇，这个很重要。而这句话，其实在很多的教会，包括在今天很多的教会的，在很多宗派里面，都是一种理想，都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原因就在于哪儿？原因就在于人本身的罪。就像使门徒们在耶稣面前争论谁是大是一样的。所有的牧师都是平等的。有的时候在一些宗派里面，一个巨型教会的牧师，他的权力，隐形的权力是很大的。他可以，他的话语权，对吧？虽然可能他不会明目张胆的说我一个人有2票，对吧？我一个人有1.5票，对吧？他可能不会明确这么说，但是他的话语权，实际的话语权是很大的。比如说你在美南浸信会，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巨型教会的一个牧师，对吧？你可能一个人就顶着这个宗派里边1/10的人数，对吧？你的一个教会就顶着宗派1/10的人数，或者可能没那么多，1%差不多。那你说出来的话是有话语权的，对吧？很多人就觉得，哎呦，是哈，他这个能导向整个的，能把整个宗派的这种一些观点就是执行导向。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前段时间美南基金会不是查出来很多这种压箱底儿的这种性侵案嘛，对吗？就是都没有爆出来。你知道吗？哎，我是不是不应该这么公开的讲美南基金会？是不太好。但是这都在新闻里，对吧？所以也就很正常。然后我其实不是要讲美南基金会怎么样。但是所以他们美南基金会就是他们最新选举出来一个新的主席，然后因为美南基金会是保守的美国的这个基督教的最大的宗派没有之一，对吧？就是然后那这个新选出来主席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什么 CNN 啊什么都去采访他。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你就看这个新闻采访里面这个报道说，他们选出来一个主席，他的教会里只有300多人。就是他在报道的时候就说 He is a pastor of a congregation just over 300 people。 就是你能听出来这个话里话外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哎，他们怎么选出来一个这么没有影响力的一个牧师，就是一个你们美南基金会里面这个上万人的教会的也有几个啊，对吧？上千人的也不少，最后选出来一个这个玩意儿的吧，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对吧？就是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很不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牧师，他是一个很有些立场上他是可以能够镇得住这个，能够表达出来这种保守的立场的，我觉得。Anyway， 所以看到吗？这个是人本能的反应，就看你教会人多少，对吧？有多少人来到一个教会，第一眼就是他对这个教会的评价是取决于有多少人坐在这儿，这个牧师到底有多么 popular， 对吧？这个牧师是不是哇？人来到一个教会说啊，这个教会有300-400人，对吧？300-400人现在在 CNN 不是 just over 300，对吧？就是你要有个一来一个教堂，一看坐下来1000来人，哇，这个牧师不错，对吧？就自动就标签就上去了，对吧？如果你来到一个教会，这个就是有20-30人，对吧？这标签嘚就拉下来了，对吧？这是我们其实世俗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的眼光，所以当比利时信条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意识到，在16世纪当时的教会也会面对这样的试探，也会面对这样的试探。亚米念的争端，对吧？其中包含很多这样的因素。亚米念牧会的地方是在阿姆斯特丹，是整个荷兰省的首都啊，所以他就自然而然的获得了很多的话语权。 那你说你是从一个什么 Friesland 什么 Zealand 的那种什么飘飘拉拉的山偏远的小山村里面来的牧师，你在总会里面就是对吧，有什么，当然这是教会制度非常重要一点，说教会制度规定说一人一票对吧，你不论你是在阿姆斯特丹牧会还是你在 Zealand 的小山村里牧会，你们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如果你在阿姆斯特丹牧会你错了，你同样是错的对吧，如果那个小山村里的牧师是对的，符合圣经的，他就是对的。所以不取决于你的其他的外在的这些标签到底是什么。尽管今天从纸面上很多福音派教会它并不是主教制，但是从实际操作上很常见的是人数众多的大教会的牧师或者明星牧师会经常被人视为超越于其他牧师的权利或者是地位。当然当我们说他们的地位相等的时候，平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说每一个牧师的恩赐都是相同的。也就是换句话说，的确在有一些牧师他们在一些方面会有格外出众的恩赐，对吧，比如说有一些牧师可能在讲道上会有格外出众的恩赐，有一些牧师会在治理上会有格外出众的恩赐，有一些会在这些辅导或者是牧养上会有格外出众的恩赐等等等等，对吧，但是这些恩赐的出众不能成为我们是他们的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对吧，就比如说你会看到有一些牧师他的就是尤其是讲道恩赐特别棒的那种，对吧，就是一呼百应的，一讲道就是对吧，很多人就是追随的那种，然后对吧，或者像某个这个在这个伟大的 PCA 的宗派里面你会看到很多这种也不是很多吧，有一些非常出众的牧师，对吧，比如像在纽约的一见能见好几千人好几万人的各种大型的这种教会的，是他的恩赐是出众的，但他的恩赐出众并不会使得他的地位更高，对吧，不会使得他的地位更高。但是很可惜的是可能他自己本人不会这样想，但是很多其他的人会这样想，就是哎呀那他一定做什么都是对的了，他所有的观点都一定都是对的，因为他这么成功，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人，因为怎么样对吧，很自然的。但是这个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OK， 就是讲到圣职人员之间的彼此平等，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对于圣职人员的尊重。最后一段他说，此外为了保护上帝圣洁的秩序不受侵害或藐视，我们说每个人都当格外敬重教会中的圣道的仆人和长老，为着他们所做的功的缘故尽量与他们和平相处，没有埋怨口角或纷争。这条最后是对教会成员的劝诫，劝诫他们要敬重在教会里的牧师和长老。从这一个角度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在教会当中，在16世纪当时包括我们今天，教会里的信徒容易面对的试探就是以骄傲的心去轻看或者抵挡上帝的仆人牧师或者长老，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从圣经一开始，从旧约的时期就是这样。你看以色列民在旷野有非常就是服服帖帖的说，摩西让我们干啥我们就干啥吧，没有，哎呦老难伺候了，对吧，你看那个以色列的，我们要今天要吃肉，哎呀不行我们渴了，对吧，就是哎呀你就是让我们出来遭罪的，对吧，就是天天你看出埃及记的民数记，你读到多少次以色列民就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读到过多少次怨言，不断的怨言，对吧，你有这个需求好满足你，哎呀不行又有另外一个需求，哎再满足你，这个是旧约对吧，你读 包括摩西与他亲近的他自己的亲姐姐，他当时米利安当时对吧，保护摩西，就是去跟那个法老的女儿说，你我给你找奶妈对吧，他亲姐姐原来那么爱他的亲姐姐，到了外面之后照样开始怎么样反抗摩西，对不对？凭什么只有你跟上帝单独说话，我们不行吗？我跟你哥哥亚伦，咱不都是一个妈生的娃吗？怎么凭什么就你跟耶和华单独见面，我们必须也可以？然后这个可拉啊，你就是像我跟你讲，就是今天很多这个像什么加略山教会提出什么摩西领导力是吧，摩西领导模式，你有没有搞错呀、啊？我天，你真的想当摩西吗？我跟你讲，摩西这辈子真的是，从一个比较世界的角度来讲，真的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怎么就怎么摊上了这么个工作，怎么就是最后就是他是被埋怨最多的，他是被攻击最多的人，而且不仅是那些不认识他的人，是他最亲近的人攻击他，他自己的亲姐姐亲哥哥攻击他。就是你再没有比他承受压力更多的工作了，真的。所以那这在旧约当中是这样，在新约也是一样的吧。保罗被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背后论断，说他言语粗俗，与使徒约翰被这个其他的这约翰三书里面提到有一个人叫做丢特贝。说这个人恶待他，对吧？等等等等，就是使徒，你想想，约翰面对了保罗面对了多少的这些伤害，不是从外邦人来的，对吧？不是罗马人给他的，是教会给他的，是从那些弟兄给我的，对吧？就是，所以这个。所以圣道的仆人被平信徒恶待是一个很经常发生的事情。你有多少对吧，我那天感恩节之后周五的时候我去朋友家吃饭对吧，然后我们就聊到说这个现在这个他是在某某某一个教会的另外外州的一个教会，我说哦，我说不错，也是改革宗教会，他从小改革宗教会长大的，然后不是华人的就是美国人，就是跟他聊天嘛，然后就是我说哦，你在到这个新的教会怎么样，就是我知道他的教会新来了一个牧师，然后哦，我说我知道他，我在总会还见到过他对吧，就是关系都挺好的对吧，怎么样，我说你怎么样，感觉喜欢他讲道什么的，这对吧，他还知道我是牧师，他还知道我认识他的牧师，然后他可以很随意的说 Well it's okay, it's just a little bit shallow 对吧，就是他讲的也挺好的，就是比较浅，然后就是他可以，他就可以说，我当时我想，对吧？你试试，啊，就是那个牧师是一个，怎么说呢？很低调的一个人，他不是那种，不是像我这样似的，天天张牙舞爪的，对吧？他是非常低调，但是他的神学，他对宗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是你看不到的。我们宗派的。一个这个官方的文件，关于称义教义的文件，就是他主笔写的。这样的一个牧师，然后他的会友还是从小改革宗教会长大的，他说 ：“Well, it's okay, it's just a little bit shallow。”所以平信徒可以，对，反正他们这么说都是无所谓嘛，反正我们都知道，对吧？你们都不太喜欢我们，对吧？就是好像在观看一场表演，然后可以就是嗑着瓜子儿说，这讲的还不错啊，这个地方我不太喜欢，对吧？就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消遣， 去评判一个牧师的讲道，一个讲的好也好，讲的不好也好。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讲道当作是这是主耶稣基督我的君王在借着他的仆人向我说话，我甭管他的口才好不好，我别管我是不是喜欢怎么怎么样，但是这是今天上帝对我说的话。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心态，那个才是我们需要有的。所以我们尊重职分这些牧师长老，不是因为你跟他关系好，他说什么要为他们所做的功的缘故敬重他们，不是说因为你跟他关系好，因为你平时跟他一起吃饭，因为你平时这是怎么怎么样，因为你跟他关系好了你就可以敬重他，不是，为他们所做的功的缘故。因为什么呢？因为牧师长老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是大家是得罪人的，是大家不喜欢的，对吧？特别是对吧，有很多情况，比如说你如果犯罪了，公开的罪他要过去指责你，对吧？如果你的工作就是他要怀着温柔的心，对吧，在尽量不去冒犯你的前提之下去冒犯你然后你要家里头有点什么事儿了，对吧，你出现什么问题了，然后你过去找他，你希望他花两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把你的问题解决，但是他花了四个小时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对吧，就是然后你就觉得哎，他帮不了我，他也就这么回事吧，对吧，就是所以你就开始对他失望了，你说你怎么不帮我呢，你怎么不帮我解决问题呢，对吧，就是问题就是牧师也不是万能的，对吧，我不是哆啦 A 梦，我不是这掏出来一个什么万能的一个什么东西啊，你的问题都解决了，对吧，你跟你老婆关系也好了，对吧，你的什么家庭的一切的问题全部都可以就这样给你解决掉了，对吧，不会的。所以那你不爽了你怎么办呢，你就埋怨他，对吧，你说是他不关心我，他不帮我，他怎么怎么样，对吧，就是所以你很容易就会这样，对吧，那你不会想说一开始是谁把这锅这个什么给打翻了，对吧，然后说不行你得帮我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对吧，嗯，所以因着他们的工作的缘故，嗯，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牧师和长老可以随意的恶待会众，有一些情况下是有牧师跟长老，对吧，会恶待会众的，这个叫做 spiritual abuse， 有一种属灵的虐待，的确会有，而且也不是不常见的，有一些牧师会利用讲台，会专门利用讲台，因为我站在这说话，对吧，你们都得闭上嘴听着，对吧，所以我就会特别的用一些方式去不是说我，就是说我是牧师，就是当然如果我有这样做的时候你们也需要提醒我，对吧，你们也需要责备我，对吧，就是怎么什么，就是说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对吧，然后就是批一个人，然后批，然后就是让这个人就是无地自容，对吧，就是有没有这种状况你们见过吗，对吧，就是也是有的，这叫做属灵虐待，利用自己的属灵的权柄去揭露，或者是让一个人难堪，让一个人觉得自己很卑贱，对吧，让一个人抬不起来头，这样的人是不是上帝的真正差过来的仆人，对吧，他们会伤害到基督的羊，对吧，当然你提出罪恶，这指出人的罪是应该的，一般牧师往往会私下先这样做，对吧，然后那教会的惩戒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公开的，但是那是有一定的步骤会去遵行的，不是说我可以随便在台上想骂谁骂谁，对吧，就这个这是 完全需要禁止的。所以牧师跟长老不应该恶待会众，对吧？会众可以提出合法的申诉，对吧？就假如说，比如说你觉得说哪天王一牧师在台上欺负你了，对吧？把你的这个你觉得我对你有不公平，对吧？你可以申诉，我们的宗派保证了你们的权利，对吧？这就是你们加入一个有宗派的教会的好处，对吧？你们的权利是得到保障的，对吧？我们每次总会都会处理一些申诉，你能够看到有一些教会的确是牧长会非常的霸权，对吧？就是会欺压一些会众的声音，会有的。所以你们如果需要申诉的话，可以找我们的，我把这个申诉渠道给你们都开通的更好一点。你们看到你们的教会章程的附录七是你们的申诉表格，对吧？你们就是假如说你们哪天看我不爽了，对吧？可以打印出来填上，找 CREF 的这个牧长会或者递一份，是吧？发个邮件给 CREF 的牧长会说王一牧师，对吧？怎么样的，然后他们就会处理了，对吧？所以 OK。这是简单提到最后这两点，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要分享或者感想啊什么之类的，请说。
第一个秩序，第一个次序，他说要选，就是上帝的同在。那里面啊提到上帝圣道的仆人长老，就是他说的这个按这个次序是先选。
不是，他说的按照次序是一个普遍，是一个。
他用的是一次两次的次序。
对。
后面还有一个就是
对。对，其实他俩是一个词，就是 order， 但是他没有明确告诉你这个次序或者这个秩序到底是什么，所以你不用过多的去解读这个。对，所以那个是圣经跟信条留出了空间，具体这个次序是怎么样的，是由教会的章程来规定的。对，所以教会章程，对。对，他不是只先选出来，只要是，对，他没有很明确的把那个到底这个次序是什么，没有说出来，他把这个自由给到每个具体的教会。全是你的时间。对，我觉得可能对初代教父的话，你不能把它当作是绝对的真理。虽然你读很多初代教父的东西，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你把它当作是一个很好的，对，把它当作是一个好的参考和一个借鉴，但是它不等于圣经，对吧？的确，它在那个时代有它的好处。他会保证教会能够在面对异端的时候会更容易抵挡异端，不会产生过分的纷争和分裂，对吧？这是集权，这是所有的 权力集中的好处，所有的集权的团体都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对吧？那好处就是说，它可以很容易的去执行一些很难执行的一些事情，对吧？权力分散的好处是说不会有这种，对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权力集权化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但是权力分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它的行动力和效率下降，是吧？但是早期教会更从当时的文化等等，它会更崇尚权力的集中化在教会里。那在，但是我不一定认为说那句话本身是这样的体现，但是我个人不会认同，就是说今天的会众要把我当作是耶稣，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了。对，我个人觉得说可能不太适用于今天的教会文化。对，容易变成一种个人崇拜，或者比较那种 cultic 那种文化。啊，你，我觉得一个健康的教牧关系是，你要顺从耶稣基督。如果我有做错的地方，你不要顺从我，然后我也要顺从耶稣。我们都是他手下的百姓，我们之间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对吧？我是用来我不是用来管辖你们的，我是来服侍你们，用圣道来服侍你们。最终是你们要向耶稣基督交账，最终我也是要向耶稣基督交账。但是你们不需要顺服我，是吧？看听起来怪怪的。对。对。对，在教会里面最直接的这个权柄的单位是牧长会，对吧？就是如果牧长会的决议是对会众是有这个约束力的，对吧？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反对或者怎么样的，那这个可能就是牧长，假如说有很多的人反对，那牧长会也需要重新考虑一些决定等等。所以但绝不是个人，就是反正至少我从来没有说想要说是你们要服从我，或者是这我觉得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思想。你们也不应该有这种思想，对吧？你们也不应该有说我要服从牧师这个人，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后面有人要什么？没有。武当的还是这是谁十年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称呼，我个人是比较反对这种称呼的。对，就是其实在英文世界里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专门称呼牧师的太太，对吧？当然的确在一些美国人的福音派文化里面，特别是这个你像什么 Joe Austin 他老婆也上台讲什么，这个就是夫妻店嘛，就是什么 Victoria 上去讲自己怎么样。但是在圣经里面，就我们教会职分，有的时候就华人的文化会冠以一个特殊的称呼，最后让人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职分一样。但是我们的教会章程明确的说，只有三个职分， 牧师、长老、执事，没有师母这个职分。师母不是一个职分。如果说你觉得叫着顺口，我知道有的人会叫惠美师母，你就是感觉我是就要磕一个嘛，还是怎么着？就是当然我能理解说可能他们从原来的教会的用词文化借鉴过来这种说法，但是我一般就是对，我也不想太约束他们的良心的，我会提醒他们说呀，对，你叫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职分，不要把它觉得说好像他有比其他姐妹更不同的什么地位或者恩赐啊，或者怎么样，没有，他就是一个教会里的正常的姐妹，你就把他当作是一个姐妹就好了。啊、哦，对，对，在我们教会章程里面只有这三个职分啊、哦，没有什么传道的职分。但是在一些华人教会里面，传道是在中国的传统家庭教会里面，传道是指那些没有被案例的，就是没有被案例的人，但是他可以讲道，所以他就传道。但是实际上他说白了，在我们的按照我们的对教会职分的理解，他们就是平信徒，平信徒讲道的平信徒，你可以称他是什么，但是因为他讲道嘛，所以你感觉好像说是不是应该给他安个什么头衔会比较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操作是很不健康的，就是可能一个人做了10年20年的传道，对吧，一个圣经里面不存在的职分，或者一个教会章程里不存在的职分，做了10年20年，都不给他案例。我能理解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就是把案例这个事看得很重，对吧？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案例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为了避免以后发生，但是你要做了10年20年的一个这种职分，然后依旧不给你正式的案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如果你不给他案例的话，你就是没有在承认他在教会里有职分。如果他在教会里没有职分的话，他就不应该讲道，就这么简单。直到你能够信任他说他可以，你去案例他，对吧？这就是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很惊讶，看到我，对吧？我做牧师，你才多大呀？你就做牧师？为什么？因为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会的文化里面，你至少得等到50-60岁吧。40-50岁差不多，你得做个10年20年的传道之后，你才能被安立成牧师，你才能就是获得这个职分。然后那所以很多的那些年轻的都叫都是传道，没有年轻的牧师，但是这不是符合圣经的，对吧？嗯，我也不知道，对，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的，海外的这些华人教会，对吧？我觉得他应该选择凭着他自己的良心的自由去选择一个他觉得他能够敬拜上帝的地方，能够得到牧养的地方，对吧？而不是基于到底跟谁关系好，对吧？对，我是应该听长老，因为肯定这个长老是这个教会原来的这个大头，对吧？就是牵头的，或者是主要的负责人。然后他聘了一个牧师来，这个对吧？两个人犯矛盾了，然后分开等等，这是非常常见的，觉得其实很常见，但是又很可惜的一个现实，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应该凭着自己的良心去做出选择。没听过，你要介绍一下吗？ 那他们没读过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里面没提到过使徒先知，提到的是做监督的和做指示的，是吧？所以他也没读过这个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在主里问你们的监督和指示的案，没提到他们有使徒有先知，所以问题在于怎么解释以弗所书那五重职分，哪一些是延续到今天，哪一些是没有的，对吧？所以以弗所书同样在以弗所书那里面提到说，耶稣基督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之上，然后保罗给哥林多前书给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也说，这个根我给你们打好了一个根基，为啥？因为他是使徒，我给你们打好了一个根基，至于你们怎么在上面建造，是将来要受审判的。所以使徒先知打完根基，这根基就这个阶段就过去了，然后接下来是在这个根基之上的建造，那建造那个的是什么？是其他那些职分，牧师、教师、长老、执事，对吧？所以如果你这样，如果你不只是读一节经文，而是你多读几节经文，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大的画面是耶稣基督建造教会是有步骤的，就跟你建房子一样，你不是一直在建根基，是吧？你建根基的时候需要打地基的那些装备，对吧？你需要使徒先知打地基，把这地基打好，地基打好了，在上面建的时候你就不需要使徒先知了，就是正常的教师牧师，对吧？然后长老执事，然后对吧，你该做墙做立面做窗户，是吧？你不是用同样的做地基的东西去做上层建筑。所以如果按照他们的解释方式，那就是今天教会还有使徒跟先知，那你建的是原来使徒跟先知建的房子吗？所以保罗说，这根基既然已经立定，就不再需要再另做一个根基了。这都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使徒的，做使徒先知，新约的使徒先知的，我们已经把这根基立定了。然后如果有人再声称他们传另外一个福音不是我所传的，他们是另立一个根基。所以今天还有人说自己是使徒先知，他们是在另立一个根基，那个根基不是保罗、彼得、约翰所立的根基，所以他们传的是假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今天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不再有使徒跟先知了。为什么？那我们就站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之上。你得看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儿。对，你得看具体发生什么事儿，也不一定。就是有的人讲所谓的讲方言这个东西，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到底什么是讲方言？是吧？我见过讲方言的。我见过教讲方言的人，就是原来是在那个神召会，后来悔改，就是到改革宗了，啊，原来他在神召会是教别人说方言的，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你这个方言是能教出来的，所以你们不用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很多是人为的，有一些不是人为的，那个是另当其说，但是今天不会再有这些东西，是吧？今天要么是邪灵，要么是人自己编出来，就是两个选择。不是改革宗教会不会有方言，对，从五旬节之后，在新约圣经写作完成之后就不需要了，不需要有方言了。为啥要有方言？说方言的异能终将停止。对，那有的解经家说，在保罗说他那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就没有，也没有限制。 说方言的，然后包括你，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为什么要说方言，说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对吧？你不能只是盯着现象看，你要看它背后的神学的原因是什么，什么时候说方言？你看圣经当中记录。对呀、啊，因为保罗是用希伯来语在说，他写信给哥林多人，哥林多人不会说希伯来语，哥林多人是希腊人，说希腊话的，他是用希腊语给哥林多人写作。保罗说：“我自己私下用我的母语，用希伯来语在祷告。”不行吗？对呀、啊。他之前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有没有讲希伯来语，然后让犹太人安静下来？然后他转过去跟罗马官长说话的时候说的是希腊语，但是他跟犹太人说话的时候是说希伯来语。所以问题在于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些经文，就是天使的语言。他说：“我若能说，就算是我若能说天使的语言。”然后有人说那是方言。那就是属灵的方言，对吧？我知道有一些改革宗的声音，就不是改革宗声音，就是比如说像 Wayne Grudem 这种，称为加尔文主义者，对吧？有的时候被称为改革宗，但他并不是真正改革宗，就是他的这种神有一些神迹持续论，有一些人，有一些在改革宗圈里面是，但是非常少。而且不是历史上的改革宗教会的立场，不是，甚至不是改革宗教会的立场，就是不是教会的立场 ，period， 不管你是改革宗、路德宗还是，不就是包括在中世纪教会，是教父早期的教父都说，虽然早期教父有的时候会记一些什么他那个时代的神迹或者怎么样。那早期的教父都已经意识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使徒时代的那些神迹，其实就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过去了，就是包括方言，如果你把方言当作是一个神迹的话，那个神迹也不需要，因为圣经已经写作完成。为啥圣经写作完成了之后就不需要方言了？对，人可以翻译了，对吧？很多的口传的这些东西，之所以因为当时有这样的东西，是因为当时没有可依靠的书写的东西，没有平常的蒙恩管道，所以必须要用特殊的蒙恩管道。所以你可以把方言啊、神迹啊什么这些当作是特殊的蒙恩管道。特殊蒙恩管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普遍的蒙恩管道，永远是这样。我之前不是讲过那个以色列民出埃及吃玛拿，那玩意儿，对吧？为啥就停了呢？是因为旷野的那个特殊时期结束了，进入到应许之地了。所以你看他把那个两件事连在一起，当他们吃了迦南地的出产之后，玛拿就停止了。当普遍恩典被建立起来之后，特殊的蒙恩管道就停了，对吧？是一样的。所以保罗说，当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使徒跟先知的根基是啥呢？就是新约的圣经和新约的教会最初获得的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说，你明白这个福音了，就够了。我讲方言也好，对吧？五旬节讲方言是为啥呢？是要让他们听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他们方言的结果是他们没明白福音，那这方言白讲。说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那最终的结果是打造那个使徒跟先知的根基。然后这个时期就过去了。这个时期过去了之后，你不需要再说方言，你不需要再行神迹去证明这个所传的福音，因为这个根基已经建立好了。只要跟这根基不一样的，就是假的。对，你就是不是凭着现象去判断，而是凭着他到底讲的是啥。你不是讲方言吗？好，你给我翻译一下，我来听听到底是啥意思，对吧？你翻译不出来，那对不起，这个东西我也没法判断，我只能判断说你这个是 混乱的。上帝不是使人混乱的，上帝是使人清醒的上帝。你要能翻译出来，你把你说的内容给我翻译出来，我听听。跟我们从圣经里面所领受的使徒保罗、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不是相符的？是相符的，那你就是来自于神；不相符的，你就不是来自于神。就这么讲。别的啥别扯是吧？就是好多那种跳大神的什么各种外在的现象呢，又太多了，什么就今天又看着异象了，明天又做个梦了啥的。圣经里面已经在旧约都提到，若有一个先知起来说他自己做了个什么梦，怎么个异象，不要轻易的信他，是吧？总要查验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OK， 我们今天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咱们可以接下来再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来提醒我们，啊，你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职分，啊，他们之间彼此的平等，他们都是属你的仆人，不论他们的身处的境况如何，不论他们在世人眼中的恩赐有大小，但是他们在你面前都是蒙你呼召被你所使用的，所以求你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正视，从你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服侍你的仆人们，叫我们能够敬重他们的职分，因着他们所做的工作，拓展你的国度的工作，而给他们当有的尊重。说我们祈求你继续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来建造你的教会，知道你的教会也在面对各样的攻击，从各外在的包括内在的有许多各样的扰乱，但是我们相信你的计划不会被打破，你依旧在掌管着万有，所以就求你恩待我们，恩待这间教会，恩待所有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好叫我们能够在这里过一个凭着感恩的心，能够遵行你的话语，来一同共同建造这个合你心意的教会。所以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一周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